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主里平安。我们谢谢刚刚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。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引领另外一首歌，我要大家跟叫大家一起来唱的啊。这首歌叫认识你耶稣，是一首很古老的英文歌啊，但是呢被翻译成为中文。我们一起来学唱好不好？我们清唱。牵我说真爱，一生的追寻，世界的骄傲经历争夺，尽却为我主将万事丢弃，牵我心宝贵，尽做有损。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，祝你是我一切，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，尽我心渴慕，为认识耶稣，属于主基督，在他里面，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，凭着他宝血得以成义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，更认识我主你复活大能，让我与你主一同受苦，更像我恩主效法你的事，让我与你主一同活着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，是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单是唱诗歌，我们唱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更是从心里在生活中 在生命里头来渴慕你。我们有许多的言语诗词来歌颂你的话语，但愿那些话都能够成我们生命中的实质。我们不单在这里享受这个诗歌，我们更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，每一天享受你的丰富。我们恳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丰盛。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神国的宴席啊，弟兄姐妹朋友们啊，请问你的心满足吗？啊，表面上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满足，其实我们内心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满足的地方啊。也许你们听过这么一句话，有人说啊，在这个世上有两个可悲的事，第一件就是你要的得不着，你上过福音班可能也听过啊。第二就是你所要的得到了，可悲的是你发现你所得到的不过如此，不能真正的满足你。所以这世界能让我们的心满足吗？我们好像都在追，我们好像都在抓，是不是？啊，答案是不能的，我们都晓得，我们都知道。啊，你来教会久了都知道标准答案，这个世界不能让你的心满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世界是短暂的。这好像什么？打游戏机一样，打游戏机是短暂的。你在打游戏机的当中，你感到很满足，你感到很威风，很有成就感啊！无论你在其中有多风光啊，你打到最后的一关，打完了之后，你还要买新的游戏啊，或者现在不需要买了啊，只要你花时间在里头。可是关机了之后呢？关机了之后又怎么样？那些都是短暂的。你说短暂的我就多玩几次，就把它变成永久的。你永久的话，你这个人格就有问题了，你的生活就出问题了。你知不知道神造我们是为永恒而造的？无论你这一生有多风光，你得到的有多少，等到这暂时的这一切都过去之后，面对永恒，你又如何？只有我们永恒的神，永恒的主，他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心中那永恒的空洞。我们这一次，今年从九月到五月份呢，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啊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还记得？我们一起来背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这好消息就是认识耶稣，认识真神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只有这么一位永恒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福音的起头。这是一条认识耶稣的道路。当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认识他。我们也谈过，我们第一步是什么？我们需要悔改。你要走一个认识神的道路，你要过一个神同在的一个人生，首先你要先悔改，你要把方向调对了，你才能够走。要先悔改。在第一章一到十五节的时候，耶稣就说神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我们也看到神也召我们来跟随他。神召我们，因为他召罪人。他能够召罪人，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我 我们在那里得着赦罪的恩典，以致他来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跟随他，我们可以来经历他，我们可以来认识他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开始讲到撒种的比喻。原来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神的呼召，耶稣的呼召都愿意跟随的。有四种的土，还记得什么土吗？第一个是路边啊，路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我要的，耶稣虽然召我，那我不认为耶稣是我要的，我不认为耶稣是我人生所需要的那一位，我看不出他能够解决我任何的答案，就否定了耶稣，拒绝了耶稣，这是第一个土。第二个土是图钱的，反正也许接受，愿意接受耶稣这个信仰，但是他心里头觉得耶稣不是那一位值得我付上所有代价的。很多基督徒都属于这一组，是不是基督徒？你们心里知道，我们要耶稣，但是我们不觉得耶稣值得我付上一切的代价，那是土浅，根不深，太阳一晒就枯干了。第三个土是有荆棘，第三个土的荆棘说什么呢？耶稣不足够以满足我，耶稣不足够来满足我，所以有了耶稣我还要很多其他的，我要我的名，我要我的利，我要我的钱，我要享受这一切，耶稣是来帮助我享受这一切的，所以有许多世上的思虑爱慕一直不能结果。也很多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也属于这一段。最后有第四个土是好土，是一个愿意信心接受来跟随耶稣摆上一切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进入第四段啊，第六章七节到第八章三十节，讲到神国与宴席啊。这段经文呢很有趣啊，你注意看的话，耶稣两次喂饱众人，然后有一次跟门徒谈这个饼的问题，然后还跟法利赛人谈吃的问题。下星期，对，下个星期就开始讲了啊。所以你就发现到，咱我们谈吃的啊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满足？在一开始呢，我们看到经文有一个结构啊，我稍微谈一下啊，结构啊，从第六章七节，我们刚刚前面没有念的，我们刚刚是从第20节念起的哈，或是21节念起的。那讲到耶稣差门徒啊去传道，到一家一家去传，敲门去传，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众人，让人来认识这位耶稣，认识他的全能，认识他的大能，来信靠耶稣。然后后面呢，后面在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节的时候，耶稣差门徒去喂饱众人。在野地里面，众人听了耶稣讲道，讲了很久之后，然后天黑了，门徒就告诉这个耶稣说，天都黑了，他叫他们回去吃吧，找东西吃吧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毛钱，用我今天的话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能够做什么？就好像前面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带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只带着神国的福音。在这里呢，门徒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耶稣，就靠着耶稣就喂饱了5000个男丁，差不多10000多人。然后在中间讲到希律，希律王他有一个生日会，他的宴席。所以你仔细 看的话呢，这里有两个宴席，一个是西律王的宴席，一个是耶稣的宴席。我三年前讲过同一篇信息，但是不同的内容，就是差不多啊，有三分之一的内容相似。你觉得这个新鲜的话，三年前的信息你忘了啊？我们来思考一下西律王的这个宴席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夹在中间啊，焦点是在西律王这个人身上啊。耶稣也是一个焦点啊，耶稣是整卷书的一个焦点，但是在这一个小段里头，西律的宴席却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，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在这三个事件当中呢，啊，这是我们叫三明治的结构啊，上面块面包，下面块面包啊，然后中间夹着，这个不是，这里并不是说上面下面的面包可以不需要啊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只是一个比喻啊，这个它有上下相似的地方，中间夹着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耶稣是谁，因为西律王。听到耶稣的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讲耶稣是谁啊？他就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。再过两章之后，门徒也是同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：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谁？我们晓得啊，在这三段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讲到的是，唯有耶稣才是我们一生心灵的宝足的满足。你要晓得，你心灵得饱足的话，人再穷也怎么样，也快乐，是不是？你心里心灵再贫乏的话，这个人再富怎么样，都是悲哀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可是我们不按着去行啊，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啊。在前面耶稣差门徒去传道，门徒什么都没带啊，他们只有一样东西，就是把耶稣的福音带到人的家中。耶稣赐门徒权柄，让人知道耶稣是神，唯有他能够改变生命。到了后面啊，耶稣差门徒到众人当中要喂饱他们，门徒也是什么都没有，最多也就是五个饼两条鱼，就五饼二鱼啊，这个不是说很多啊，是很少的意思啊。比起五千一万多人呢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但是他们有耶稣啊，耶稣能够喂饱众人。这是一个象征，这个是一个画面啊，是要描写啊，要述说一个画面来描述啊，耶稣能够足足有余的满足世上一切的人。在两个宴席当中，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西律的宴席里头啊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西律的宴席。西律这个宴席的故事细节也许我们不太清楚啊，但是它的性质跟它的特征可是我们熟悉不过的了。等一下我们细讲的话，你就会感觉这正是你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事情。首先这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宴席。我们来读这个14节刚刚没有读的啊，14到16节一起来。耶稣的名声传出了，西律王所以这是当别人说是医生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，西律却说这是所在。当耶稣的名声传出来的时候，这之前也这个门徒在传啊，的传这个耶稣的这个神国的福音啊。然后14节就说，耶稣的名声传出来的时候，西律王听见的时候就说，施洗约翰复活了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读的后面讲到说他把施洗约翰给斩了啊，可是他却对施洗约翰其实是很敬重的，所以他听到耶稣这么奇特的一个人，他就说施洗约翰死里复活了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啊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希律更高一层啊，罗所斩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复活了啊，他把耶稣看得更重要，不管再怎么重要啊，你如果没有把耶稣看成是神，你并不能进入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宴席。你可以把耶稣看成在崇高，如果你不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你所要信靠的那一位，也都没用。你在这里学的圣经，你认为可以说人生的这个指南可以来学，但是你没有把耶稣当成是你一生的主，你享受不到这个宴席。这个是希律的对耶稣的认识，他不认识他，他有很崇高的对耶稣有一个很崇高的这个他个人的一个认识，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，他是我们每一位都应当降服的。我们若不是这样子的认识主，我们都在这个不认识神的宴席之中。希律的宴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宴席？是一个没有悔改的宴席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七到二十节来。先是基督的使徒希律，在最大主所说，因为希律去进取了那妇人。约翰曾对希律说，你娶我兄弟这妻子是不合理，因此希律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照出去。那刮胡里面说他也犹豫不决，也犹豫不定。那在这个的字眼上，在翻译上的意思上有一些的不确定啊，但是我们大概都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他不没有这几个字，我们也晓得希律是怎么样的人，他是喜欢听约翰讲，他也有一些道德感，喜欢听这些的讲论，听这个虽然这个施洗约翰指责他做什么呢？他把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给娶过来了。这是乱伦。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希罗底有一个女儿，那个女儿不是希律的，是他兄弟腓力的啊，也变成他的女儿了。是一个乱伦的一个时代。当约翰指责他的时候，希律好像没说什么，主要生气的是谁？他的太太。可见希律并不是跑到他兄弟那边把他太太夺过来，他太太也想过来啊。所以呢，希罗底不高兴啊，就要杀他。那希律就把他关起来了啊，关在监里。你发现他这个人呢，还是有某个程度的好，为什么？他知道约翰是义人，也是圣人，他知道，而且他也敬畏，所谓的敬畏就是惧怕他啊。所以在某个程度上，他好像是有一个向善的一个这个心，是不是？也保护约翰，也常常听他讲，甚至有多照着行的，也许是有一些摇摆不定的，但是喜欢听他讲。希律王是一个喜欢听道的人，每个星期天来听道，就觉得这个很好，对我人生很好。 而且关在他的监狱里头，他什么时候要听？不但是星期天，可能一三五都来听啊，每一天都来听一遍啊。可是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悔改，他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变。他有一个丰盛的宴席，所谓听神道的这个道理的宴席很多圣经的知识的宴席，但是没有悔改。这是西律的宴席，你不要把西律的宴席想成是非常属世什么这个有关神的东西都不碰，其实他还挺喜欢听神的道理的。但是听得多也都没悔改，也没有改变他生活，也没有改变他生活的方向，他仍然依然故我，仍然走自己的道路，追求自己的东西。心里面听了会有自责，但是这自责带不了任何的改变。这是西律的宴席，在这个宴席当中，你得不到保住的，也许你的耳朵得到保住，我们的心灵是得不到保住的。西律的宴席，西律的宴席也是一种的少数有钱有势的宴席。我们来念21节，来。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，西律摆设宴席，就问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你发现西律的宴席跟耶稣的宴席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西律的宴席他请的都是这些有权有势的高阶级的人啊。你在这个社会，你在这个世界活久了，知道你所谓在YouTube 上面看到的，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，在广告上面看到这个快乐的人生，都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的。我们是穷了一生，最后这个赚了一生的钱，最后这个老了退休了，这个身体都一大堆问题的时候，才能够到的地方啊。他们二三十岁啊，就可以去享受退休的人生啊。有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你就发现到，只要我有钱，只要我有地位，我的人生就能满足。这是西律的这个宴席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向往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所向往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在里头的人并不满足，只是在外面人总是觉得很满足。你看的广告，你看的任何的东西，都拼命来告诉你，这个宴席是一个满足的宴席。西律的宴席是一个怎么样的宴席呢？是自我的一个宴席。我们来念22到23节来。西罗底的女儿进来，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起誓说，随你向我求，是我国的一半。首先你在22节你看到这个西罗底的女儿来跳舞了啊，让这个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这个是一个宴席，是要满足自己的，让自己高兴的一个宴席啊。我称为这个自我的宴席，因为这个焦点都是我。然后他高兴了，他就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这是每个父母的一个梦，是不是？父母希望说，有一天儿子要什么，我就能给什么。我不需要跟儿子说，儿子啊，哦，女儿啊，你知道我们家穷，我不要讲这句话。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，他们要上什么大学我就供他们上。他们上完大学之后没有工作啊，回家啊，你一辈子没工作我都能够养你啊。这是父母要到这个地步才觉得安全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。并且对他起誓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。我国的一半啊，你不要真的以为他真的把国的一半给他啊。 这是古代的时候那种夸大的说法啊，就是像这个恋爱中的男女，男的对这个女朋友说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就是天的一半啊，月亮我都摘下来给你，真的要月亮你摘得下摘不下啊，但是呢是表达一个心意啊，我什么都给你啊。所以他在这里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都必给你啊。你发现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自尊自我到了极限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也什么都可以给，是像那样子的一个宴席里头，是我们能常常羡慕的。西律的宴席是什么宴席呢？是一个师父可以掌管一切的宴席。我们来念24到26节来。他就出去，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，我愿王立此。王就甚忧愁，他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。你发现到说，西律王之前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好像他可以掌控一切，但是哪里知道他不能掌控一切，他还被别人掌控了。你想象中的这个有钱有势的人，是能自主的人，你发现完全不能自主。在这个时代里头，他在这里说你求什么呢？然后这个女子啊，这个是他的女儿啊，就出去问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母亲说什么？施洗约翰的头。而西律王就被迫不得不这么做。你发现到西律的王虽然他有钱又有势，他又有地位，又能够掌控一切，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，但是他不能掌控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，他掌控不了他太太。王就甚忧虑啊，忧愁。你发现，再怎么有权势的人，他发现原来他都被掌控的，他不能自主的。你听过太多故事了，是不是？一个人到了高位了之后，你发现他不能自主。一个清官说我要上去改革所有的，不要有贪污，一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不能自主。西律的宴席是一个忧愁的宴席，因为他被迫做一个他不想要做的事情。他是一个忧愁的宴席，怎么可能他要什么都有什么，整个是他生日的宴席，他应该随心所欲的，但是却陷入一个忧愁的一个地步。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地上追求很多东西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都有了，你的心却是忧愁的。西律知道他为什么忧愁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为什么心里是忧愁的、苦闷的。我们常常会这么想，要是我学生时代知道我以后会得到我今天所得到的，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可是今天我却一点的喜乐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压力，又逼着你去往一个方向你不愿意走的方向。两天前还听到一个姐妹说，她本来不想来密区根，来了密区根之后又走不了了。什么都有，但是就是走不了。忧愁的这个宴席也是个什么样的宴席呢？是面子的宴席，最后就为了面子而活。你知道为了面子而活是很 大家都知道不要的事情，但是也会去做的事情。你在 Facebook 就是面子啊，就是 Facebook 所谓的 Facebook 就是啊，把你提高面子，然后你为那个面子而活，你懂不懂？所以你去旅游的话，你不是去享受的，你去照一张放在 Facebook 上面，增加你的面子啊。有一次那个我前阵子那个新加坡来的这个牧师是不是啊？他来出来游玩的时候，他到了阿拉斯加啦、加拿大啦，然后到处去照相，然后大家都很羡慕他。然后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，他说其实在有一个地方他照了相片摆在上面，好像很好看，其实一点都不好玩。但是你上面看的很有面子，这叫 Facebook， 为面子而活啊。面子的宴席啊，很多都是表面的，其实里面没有实质的。人家看大家看了你在这个地上所追求的，都会羡慕你。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，那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，面子而已。你发现西律王他的宴席，他在人生里头经历的宴席，里面的人充满了自我。你发现我们在世上你要追求的话，你要在公司争取的话，你要在任何地方去夺的话，你发现你周围的人包括自己都是有许多自我的。在许多很有自我的人里头，你活得不开心的。最后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宴席？是一个死亡的宴席。我们来念27到29，来，谁记猜了？人徒马汉，我也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他，给他。好好的一个生日会，本来要庆生的。结果就造成死亡。好好的一个这个一个礼物，说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的，结果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一个死字。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他什么都得着了之后，最后想的就是想去死的，在地上所追求的宴席，很多时候巴不得，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、啊、我可是有想过巴不得死掉算了。不是那种忧郁症的寻死啊，但是一个念头闪过去，我不如不在这里啊，我不如不存在，那该多好。不是那种陷入到，但是你那种的念头也都会出现的。因为这个世界里头的宴席，最后让你求的是一个死。而你在这么多自我要面子的人群当中，又能够怎么生活？以后你们买了房子哈，要注意你们买房子买在哪里。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买了房子之后，邻居每一个季节都布置，然后她也开始布置。我们问她说：“为什么需要布置呢？”每个邻居都布置，你不布置的很奇怪。你就发现你买了一个好房子，也是买了一个房子进去之后保持你的面子啊。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你一定想要做的，都是被迫做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认为你能够得到的，结果在这个世上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个问题。也许不是身体的死亡，而心也早就死了，心也早就麻木了，心也早就不再去盼望了。这是西律的死啊，这个宴席。耶稣的宴席是什么样的一个宴席？耶稣的宴席是一个认识神的宴席。 我们来看第三十节到三十三，来，使徒聚集在耶稣，让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，就要告诉他。那就是说，你们呢，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，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，一步跑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好，在这里，耶稣啊，在门徒们啊传了道之后，回来之后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们来歇一歇，我们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去。”然后就坐船，然后众人看到他坐船之后，就追着跑啊，在船还没到之前，他们先到了对岸。你就晓得众人是多么的这个努力的去找耶稣。你跑了那么长的一段路，加上又听了那么久的道，肯定是肚子饿的啊！谁要记得这一点啊？34节，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。耶稣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话。喂养五千人只是一个画面，要表达人内心里面真正需要的是神的话。啊，《生命记》也讲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说，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说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是神的话。是需要我们所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。前面我们也讲了，我们的心灵若是满足，再穷也是欢喜的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满足，我们心灵要得满足，我们需要神的话。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，这怜悯是怜悯他们真正的需要，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他的宴席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能够认识神。耶稣的宴席在野地里啊，你发现这个西律的宴席在王宫里啊，这个耶稣的却在野地里啊。我们来念35、36，来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宽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。好，继续来37、38，耶稣回答说，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可以去看看，他们知道了就说5条2条。这是一个物质有限的啊，这个宴席，但是却是能够叫我们得到饱足的。你来教会的话，你如果期待教会能够像外面的这个 club 有那么丰富的节目的话，我们的节目是最单调的。我们唱唱诗歌就读圣经，偶尔我们也希望能够用一些娱乐来吸引你，但是吸引你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娱乐比起外面的娱乐啊没用啊，我们只是我们很可怜的努力啊，在那里提供一些稍微啊像样的节目，其实完全比不上，就好像一片荒野里头，任何的物质方面都很有限，但是却是在这里面有神的话，能够满足你的一生，能够满足你的一生。44节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，就是只有男丁的啊，包括女人，包括小孩的话，可能有10000多人。耶稣供应世人，是供应啊，饱足有余的一个宴席，饱足有余的一个宴席。只有耶稣，他才是一个真正叫人满足的一生，因为他的爱能够满足我们，以致我们不会到处去找爱， 找不到爱，我们就去找一个更糟的地方去找爱。只要有人能够稍微的提，照顾我们一下，我们就被他吸引了。不是啊，神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心里头没有欠缺。神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，以致我们不需要没常常背着内疚感去过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只要愿意来到主面前认罪，要认罪啊，是认罪的宴席啊，不是没有悔改的宴席，是会有悔改的宴席，在主耶稣基督里悔改。我曾经看过一个人这么做啊，他把这个面包切了好几份。我讲那么多人，我切不了那么多，分给你们之后，你们也不敢碰啊。现在疫情过去了之后，大家都不敢碰别人碰过的食物。他就分给大家所有的人，说，想象啊，这个面包啊，能够让你的肚子饱足，而你现在很饿，你把它拿起来看一看，你看一看能不能让你的肚子饱足？不能，是不是？你来看一看，你来听一听，你来了解一下，能不能让你的心灵饱足？不能。假设你拿面包不是只是看一看，你还去研究一下啊，做很多的研究，但是就是没有把它吃下去。你来这个查经啊，你可分析所有的经文，你都知道了，但是就没有把它接受到心里头，能不能让你的饱足？不行。假设你有了这个面包，你研究了很好，你就到处告诉人，这个面包真好吃了，一定让你饱足一生，然后你自己没吃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我见过好几个啊。他到处去邀请啊，他自己还不信，他说这个信仰你一定要信啊，把你邀请来啊，我还没信啊，但是我会有时间到的时候我一定会信的啊。他是去，他比基督徒还会传福音的啊，他去邀请人啊，讲啊，你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帮你解答，他自己不吃能不能饱足？不能。我们听了很多道理的，我们家庭的关系仍然不得保住。很多在疫情的时候，忽然间线上所有的讲员都跑到线上去了，你要找任何的信息都有，你可以每一天听都听不完，你还烦说，还烦恼说，这个时候有三个信息，我要选哪一个听？你听完了之后，你的生活丰富了吗？饱足了吗？有没有吃下去？有没有活过了？活出来？有没有接受？很多人听了之后会告诉别人说，这个很好，你要听。但是却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得着那永久的宝座。我们需要每一天来到神面前，每一天早晨来读神的话。五饼二鱼早几年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就是读经祷告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讲，虽然每一次都讲。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来领取这个粮食。我们吃的零食啊，世上的零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的零食，能够让你饱，是能够让你有一个很表面假象的一个饱，但是长久下去的话出问题。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每个早晨来向他求，求主说，你的粮不但今天赐给我，也让我真的能够活。你们找个牧师来这里，一年到底讲道啊， 有什么问题他都想说要看圣经，有什么问题都看圣经，你们都知道答案啊，有什么用呢？如果说你们没有把它活出来，把它吃下去，让神它成为我们的满足。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，一起起立。愿我所真爱一生的追寻，世界的骄傲经历争夺，千金却为我主将万事丢弃，欠我心宝贵，今作有选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你做你是我一切，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，尽我心渴慕，为人是耶稣，属于主基督，在他里面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，凭着他宝血得以称义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主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，更认识我主，你复活大能，让我与你主一同受苦，更像我恩主效法你的事，让我与你主一同活着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我的公义，主我深爱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宝贵，让我们不单听见你的道理，我们更是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生命中，每天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许多的日子里头，我们都在饥饿里头，如果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，让我们在爱的生活里头，我们得到你的爱，让我们在寻求这个世上荣虚荣的日子当中，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能够把你放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我们生命里面，愿你成为我们心中腹中那活水的泉源，一生一生不再饥不再渴，因为我们有主与我们同行，帮助我们晓得你的宴席是丰盛的， 你的宴席胜过那世上花花绿绿的宴席。在那花花绿绿的宴席当中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最终只是一个死亡，唯有你带给我们那个活水的泉源。蛮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